不知道满心的感谢你啊，让我们在星期六的清晨啊，我们可以一起来研读神的话啊，特别是福音，是福音，约翰福音。主啊，就求你让约翰福音的话能够真的是帮助我们更认识耶稣基督，也让我们帮助我们更认识福音的真理，也让我们从这个福音的真理当中更明白神的心意。求神保守。让我们真的每一堂课都能够紧紧抓住神的话，让我们不再做一个属灵的婴孩，只是吃奶而已，乃是让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自己慢慢咀嚼、消化，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力量。跟神求神保守今天的课程，能够满有圣灵的恩膏，圣灵的能力就在我们当中，带领每一位弟兄姐妹打开你的心胸。吸收神的话，让我们沉浸在神的话语当中，让我们更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感谢神，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请大家打开你们的讲义哈。如果没有讲义的话，麻烦请你到 social app，我们的 social app 可以 download 讲义啊。那个必须要到 social app。我以前是寄讲义给你哈，但是我现在觉得因为米夏牧师叫我们说不用寄哈，直接 download，所以希望你们可以直接就 download 讲义哈。我的讲义其实我讲义今天的讲义有3个 page 通常都写得蛮清楚的哈，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事先我通常讲义都会在礼拜五之前，就会把讲义 upload 的话，所以礼拜六，礼拜五的傍晚或者礼拜六早上就可以收到讲义了哈。好，我们这一门课呢，是约翰福音上哈，约翰福音有21章呢，我把它分成两半哈，第一半的上半部呢，正好是1到11章呢，那我就把它取一个名字叫做神迹之书。为什么这卷书叫神迹之书呢？因为前半部主要的是 focus 耶稣基督，在一直是加利利或者是在耶路撒冷所行的7个神迹，他主要的是选择7个神迹，这7个神迹里面只有2个神迹是其他福音书里面所有的，其他5个神迹都是在约翰福音新的神迹，所以。约翰当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特别着重在这7个神迹。那么这7个神迹其实也是一种渐进式的，可以看到神的能力，也代表弥赛亚的功能哈。从最早的水变酒，到最后拉撒路的复活，就看到一个进程的看到，由这个神迹当中可以表明出。弥赛亚的身份哈，那我想看一下，大家看一下这个简介哈，这课程简介啊，这个约翰福音呢，跟其他3卷福音书不论是内容或者是神学议题哈，还有写作的风格都有很大的不同哈。其他的3卷福音书啊，我才刚刚教过马太福音啊。那么，郑牧师也教过路加福音。那么，这其他的马太、马可、路加福音呢？这3卷福音都叫做福类福音。什么叫福类福音呢？就是说他们可以互相对照着看的，也就是说他们写的东西都很类似哈，可以互相对照，而且他们都大部分按在编年体，就是这个年代这样一直下来的啊。所以你如果在马太福音有时候可以找到的地方。在路加福音同样的可以找得到，而且字句内容几乎是有时候是一模一样的字句哈。不过呢，有些福音书有些字迹稍微有一点点的更改，这个叫做福类福音。那么约翰福音呢，完全跟这3卷福音书完全不一样啊。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约翰他所写的他着重点不同啊。约翰不是是按照编年史，按照比如说是马太福音就讲到从亚伯拉罕哈，就是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到那个家谱 好，我们知道路加福音也有家谱，路加福音的家谱是推到人类的祖先亚当，那么马太福音呢，主要是写给犹太人的，所以他的家谱呢只推到亚伯拉罕哈。那么在马太福音其实写给犹太人最重要的，他就说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后裔。那么我们的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他是写给犹太人的。那么弥赛亚的身份一定要这两个，一个是犹太人，第二个呢，而且是说弥赛亚必定要坐在大卫的王座上哈。所以这个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呢是写给罗马人看的哈。那么马可福音一开始就讲授耶稣基督的工作哈，他其他什么都不讲，他没有讲耶稣的诞生，没有讲耶稣的童年，也没有讲耶稣，就一开始就讲到耶稣受洗之后就开始出去工作了哈。所以马可福音可以说是整个讲到耶稣哈，耶稣的工作。那么路加福音呢是专门针对希腊人，所以他第一句话就是提阿非罗大人哈。而且路加福音呢，他是专门路加福音，他是查考所有的福音书，按详细的查阅，然后按照顺序编年写代哈。所以路加福音其实很注重耶稣的诞生，耶稣小时候发生的事情，从头到尾啊非常详细的记载。那么约翰福音呢？约翰福音一开始，他不是讲耶稣的诞生。他一开始讲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叫做道成肉身，就是太初有道啊。那么这个从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到十八节呢，我们下一堂课我们要详细的讲这十八节的经文哈，这个叫做序文啊。那么最重要的约翰福音的重要很多的重要的经节，很多的观念思想都是在这个序言里面哈。那我们下面再下看下面一个约翰福音前半部呢，被称为福音约神迹之书。约翰呢他就选择了哈，我们要特别记住这句话，他是选择，他是 selective 约翰所行的七个神迹来描述耶稣基督的神性，并证明耶稣就是弥赛亚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哈。他选择这七个神迹来证明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约翰福音主要的是证明耶稣是神子，也证明耶稣是弥赛亚。他所特别是讲到耶稣是神最重要的这个观念哈，大家记住哈。那么第二个呢，约翰福音里面 从前面前半部好讲这个神迹之书里面，他特别用了七个我是、啊、来强调耶稣就是神。什么是我是呢？如果大家知道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当摩西被荆棘的燃烧的荆棘所吸引到面前去看的时候，神在荆棘里面向摩西显现，他说这是我的圣地，你要把鞋子脱下来啊。然后呢就呼召摩西要去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那么当摩西他就问说，你是谁？我凭什么跟别人说你用什么权柄来呼召来带领这些以色列人出埃及呢？那么这个时候耶和华就是神，他就回答了一句话，他说 I am that I am， 我就是我了。他说 I am， 所以很多时候所谓的 I am 我是，那么在希腊文叫做 Ego Eimi 就是我是。我是是什么？我是就是神的自称啊，我只有我一个人，比任何人都大哈。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就用七个不同的身份来描写这个神，这个我是哈。 来强调耶稣是神，是道成肉身的基督。另外，在这个前半部神迹之书里面呢，约翰也用了七个神的见证人，他中间呢有七个，有男的，有女的，有耶稣基督的门徒，也有一些是外邦人，他们都在神的面前，就在耶稣的面前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你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因为他们亲眼看见耶稣所做的事情，他们就开口来称颂耶稣。这也表示说是见证人。那我们都知道，在犹太人的律法，一件事情要成立，必须要两个见证人。现在呢，约翰呢，在这边提出七个见证人。所以你可以看到，七这个数目字在犹太人当中是一个完全数，那么他讲七个神迹，七个我是，七个见证人，就是七七七，用三个七，三个完全来证明，来表明耶稣就是神，耶稣就是那个道成肉身的神。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个。约翰福音对初信的信徒，是一本必读的福音书，有很多人，一接受主之后，或者一受洗之后呢，教会可能给你的第一本书福音，就是第一本圣经，可能教会没有办没有有些教会没有钱买整本的圣经，如果买整本圣经你读，你可能会从第一章第一节创世纪开始读，那么其实很多时候当你受洗之后呢，教会可能给你一本，通常都会给一本书叫做约翰福音，让你来读约翰福音。为什么把约翰福音要让你来读呢？因为约翰福音里面有非常多福音的真理，福音的真理，然后讲到耶稣跟父神还有跟我们的关系，那么我们在耶稣跟父神的关系上，我们学习，信心，学习爱心，我们，也学习在耶稣的带给我们这个永生的事情上，让我们学习盼望，这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要学习的，就是信心、爱心和盼望。好，最重要的一句话，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句话，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这句话呢，大家要记住，我可能会一再的会提到这句话，说什么？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什么？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其实约翰呢，在约翰福音二十章啊，他说耶稣的事迹还有很多，我没有办法记载，我只是选择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来表明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我这样写这个约翰福音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要怎么样？要你们信。其实约翰福音呢，在约翰福音从头到尾里面讲了五十多次，讲到信这个字，而且当时讲的时候都是用动词来讲，就是真的是一种信心的表现，而不是用一个名词，而是信。你只要信了他，你就能够得永生，你信了他，你就能够得救，你能够得医治，也是因为你相信了他，所以呢，我们要读约翰福音，我们要记得这几点哈，这几点也是我这一门课啊，约翰福音上神迹之书所要教导的，我就是要。今天呢，我先 把这个大纲啊跟大家讲一下，希望大家心中有一个概念，我要教导的就是这些事情哈。好，那么我对不起哈，我暂定了一个大纲哈，因为有时候我怕时间不够，可能会有一些调整。这是课程的大纲哈，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一章一直到第十一章哈。那我不是按章按节的来教导哈，而是说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来教导。你可以看到，我们是讲到第二课讲到道成肉身，第三课呢讲到施洗约翰跟门徒的见证，第四课讲到七个，第四课是一个总论，讲到七个神迹跟耶稣的谈论哈。当然还提到第一个神迹，第五课呢讲到第二个、第三个神迹，第五课呢又讲到耶稣跟个人的谈道，第六课讲到第四跟第五个神迹，然后还有耶稣基督生命质量的讲论，第七课讲到弥赛亚有赦罪的权柄是第六个神迹，最后呢耶稣讲到我是好牧人，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就是第七个神迹。好，那么我们就会按照这个进度来教导也希望能够加深弟兄姐妹的印象，就是说我教导约翰福音最重要的是要告诉你们这七个神迹，这七个我是，这跟这七个神的见证人。好，当然中间有很多的讲论我会特别把它挑出来，耶稣基督怎么样教导他的门徒的一些讲论。好，约翰，我们先讲这个作者约翰。约翰到底是谁呢？他是西庇太的儿子他的哥哥是雅各那么他跟他的哥哥都是耶稣的门徒他的母亲叫萨罗米。那么按照圣经上记载，或者是有些记载说他是耶稣母亲玛利亚的姐妹所以呢他们中间还有一些亲戚关系，他是耶稣的表兄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当约翰被耶稣蒙召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耶稣选了十二个门徒，这十二个门徒当中呢最年轻的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被召的时候，我不知道 我大概不知道他多少岁，大概20岁左右大概但是最年轻的一个主的门徒那么圣经上也有讲说，或者是 约翰自己也讲说他是耶稣最爱的门徒耶稣最爱的门徒耶稣那约翰福音13-23节约翰自己讲说有一个门徒，你知道约翰福音当他写约翰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提自己，他说这本书是我约翰写的，他没有讲，但是在当中呢他有好几次暗示说有一个门徒，其实就是指到他自己约翰福音13-23节这边讲说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是耶稣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也就是说耶稣非常喜爱他，坐席的时候就让他坐他旁边。而且呢你知道犹太人坐席其实这个话有一点 misleading 犹太人坐席是 actually 是半躺着坐席的，也就是说你坐席吃饭的时候呢，你旁边的胸部好头应该是大概靠近你的胸部的地方，所以呢他就说他是侧身挨进耶稣怀里的另外呢21章20节呢，彼得转过身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这是约翰自己写的跟着就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的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耶稣所爱的。我想他是耶稣所爱的门徒呢，其实他也是耶稣三个门徒中间最喜欢的门徒 也就是耶稣要特别栽培的门徒。虽然约翰那么年轻，但是神就特别拣选了三个门徒，在十二个门徒当中，你知道耶稣不止，耶稣选了十二个门徒，耶稣还有七十几个信徒。耶稣其实门徒他的信徒跟随他人很多，但是他就只选选了十二个，我们叫做十二个使徒。那么在当中呢，又拣选了三个最亲密的，就是彼得、雅各跟约翰啊。雅各跟约翰是兄弟啊，也就是拣选的这三位成为他最亲密的。那我们英文叫 JPJ，John, Peter and James 哈。那其实我们小组教会呢，我们也常常就说，如果你要带领小组的话，你一定要选另外一个叫 JPJ， 就是你所要栽培的一个信徒，也希望这个栽培的信徒将来能够成为新的小组长哈。这个就是这个是耶稣所爱的门徒，所以有很多的话在约翰福音里面写的，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没有。好，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的话可能是耶稣对于比较亲密的使徒们所讲的哈。那其实其他的福类福音书呢所讲的呢，很多是耶稣公开的教导，耶稣很多在外面公开的教导，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所写的是耶稣私底下跟门徒的教导，而且有些教导都是很长的非常长的教导好，那约翰他住在哪里呢？如果大家，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过耶路撒冷或者去过圣地旅游的话你去一定要去加利利海这个地方加利利海的话，你可以坐船横渡然后呢可以在岸边吃鱼吃烤鱼，我们叫做这个烤鱼，他们有一个名字叫做彼得鱼因为耶稣叫彼得把网撒下去，一网就捞出很多鱼，所以叫做彼得鱼那么约翰住在哪里呢？住在靠近伯塞大。伯塞大的英文的名字叫做 Bethesda。这个 Bethesda 在马里兰州有一个地名就叫 Bethesda。我以前住在马里兰州。Bethesda 是国家卫生院所住的地方，也是美国政府很多机构在那里是一个，那这个伯塞大就是靠近地中海北边的一个小港口。那么约翰本身就是打鱼的一个渔夫一个渔夫。约翰怎么样蒙召的呢？约翰蒙召最早开始他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我们看约翰福音一章35节到40节在施洗约翰同两个门徒，就是约翰的门徒，这两个门徒呢是谁呢？就是雅各跟约翰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走过来行走，就说看了，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耶稣说你们看，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身正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也就是说当约翰去他本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他后来呢他跟从了耶稣。其实你可以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一章特别有把施洗约翰的身份地位讲得非常的清楚比其他的福音书讲得更多描述施洗约翰的事情。 啊，那我相信可能跟他曾经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啊有关系啊。好，那我们再看他怎么样蒙召呢？在马太福音14:21-22这里讲到说，从那里往前走，又见弟兄两人，就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同他父亲西庇太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跟从了父，离别的父亲，跟从了耶稣。啊，那我相信这个是耶稣，他先认识了耶稣之后，他们还是回去打鱼。但是耶稣，当他耶稣，耶稣他要出来要拣选门徒的时候，耶稣就到约翰的船上啊，就呼召他。结果呢，约翰就立刻就舍弃了他的父亲，舍弃了他的工作，舍弃了打鱼的工作，立刻跟随耶稣哈。所以约翰他蒙召是非常的年轻啊，非常年轻的时候就跟从了主。那我们都知道，约翰其实是在所有的使徒12个使徒当中活得最久的，活得最长的。那么也可以看到，约翰呢，其实他的个性也是被耶稣被开始跟从耶稣之后，他的个性就慢慢有些改变，有些磨练啊，有些操练。其实就是可以说是他的个性有3个时期改变哈，我把它大概归纳一下，有3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跟随耶稣的时期哈，那时期他是耶稣的核心的门徒，就是三个最主要的，耶稣所爱的三个主要的门徒。第二个呢，就是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他跟彼得一起带领信徒一起建立教会。最后呢，就是当门徒四散和在逼迫的时候，他跑到以弗所去做当地以弗所教会的长老，然后在那里呢，他写了好几本书，约翰一二三书，另外约翰福音，最后他被放逐到拔摩岛，然后在拔摩岛的上面，神给他异象哈，看到天上的异象，看到末日的异象，就把这个异象写出来，就是启示录啊。当他写完启示录之后，我们就知道，整本圣经有开始，创世纪也有结尾，就是启示录，然后整本圣经就完全了啊。所以约翰其实在整个圣经的写作，还有圣经的地位非常的重要哈，非常的重要啊。我想大家都可能都读过约翰一二三书，那么如果你读约翰一二三书，一定要跟约翰福音来一个对照哈，因为中间有很多的话语，很多的观念都跟约翰福音很像啊。其实主要是讲到什么？讲到爱啊，耶稣是爱。所以呢，他们讲说约翰是什么样的门徒呢？约翰是爱的使徒，他是专门讲爱的一个使徒哈。好，我们看到，其实约翰年轻的时候，他是非常的刚硬的个性的哈。马可福音第3:17这里讲，还有西庇太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哈，又给这两个人取名叫班尼奇，就是雷子的意思。雷子就是 the son of thunder， 就是打雷的儿子。什么叫雷子啊？雷子就是很容易暴怒，很容易突然脾气暴躁起来的那种，叫做雷子。所以我相信约翰年轻的时候一定是非常的暴躁，因为他年轻嘛，年轻气盛，碰到什么事情他可能比彼得还要刚硬哈。我们都知道彼得也是那种一站起来啊，第一个讲话的人。但是呢，约翰这里讲到，还有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一个例子哈，约翰说，夫子啊，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那你可以看到，他约翰的个性就是嫉恶如仇，他看到有人奉耶稣基督的名，不是他的门徒，反而奉耶稣的名去赶鬼哈，所以呢，他就禁止他们做这些事情啊。还有呢，第9章 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三到五十四节这里讲，那里的人不接待他，他们到了不了，他们到了即使到了撒玛利亚那个地方去，那里人不接待他哈，因为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们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吗？像以利亚所做的。也就是说他痛恨这些人，说你不接待我们，我们传福音给你们，那我干脆就把你们烧死算了。可以可见他的个性非常的刚毅，刚强的那种个性。其实那我们还有一个啊，他跟随耶稣，他到底为什么要跟随耶稣啊？曾经有中间有一个插曲啊，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节的时候，那时西比泰的儿子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们要什么？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你右边，一个坐你左边。也就是说，他们两个，他的母亲啊，萨罗米啊，跑到耶稣的跟前跟耶稣说啊，我这两个儿子真是非常的优秀啊，希望如果说你将来做国王啊，你将来国度成长长大的时候呢，你不要忘记我这两个儿子，你最好呢重用他们，一个做宰相坐我右边，一个是管大权的坐你的旁边啊。其实耶稣就反问他们啊，他说他们其实要跟从我也必须要喝我的杯啊，也就是说要跟耶稣一同受苦。其实不是，耶稣来这个国不是在地上的国，这个国权柄也不是在地上的哈，所以乃是要跟耶稣一同受苦啊。所以他们不明白，有时候他们跟随耶稣不明白，直到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才整个的改变哈，反应过来。好，我们也知道有几件事情，约翰也曾经经历过哈，因为约翰是主所亲密的三个最看重的使徒哈。那有些事情其实呢，约翰，这些事情约翰并没有写在约翰福音里面。好，我们可以看第一件事情，就登山变相啊，只有三个人啊。你可以看到过了六天，耶稣在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月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突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啊。也就是说，他们可以经历到耶稣基督的一些事情，他们也看到耶稣基督的荣耀，所以他们就深信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弥赛亚，就是那位真神。好，所以这个时候可以告诉我们，就是因为约翰跟耶稣的那么亲密的关系，所以约翰福音里面所写的就是讲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在人世间他的种种的事情哈，只有约翰跟耶稣那么亲密才能够把耶稣的心意写得那么清楚哈。那么也看到还有一件事情，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啊，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六到三十七节，这里讲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哈，那你可以看到，耶稣做很多重大决定的时候，他需要有人陪同他，跟他一起。当他这个时候，他就只带这三个最亲密的使徒，最亲密的使徒在他们当中。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另外呢，我们也知道，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耶稣的十字架七言里面有一句话，啊，就对，是对约翰说的，啊，也对他母亲说的，啊，你可以看到这里讲说，约翰福音讲的，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就是指约翰，啊，站在旁边，就对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啊。啊，那我曾经去过，啊，我曾经去过土耳其啊，土耳其去啊，去那边啊，短就宣教。然后呢，我也曾经去过，他们有一个教堂啊，叫做约翰圣约翰大教堂，不过现在已经是废墟了哈。在那个教堂里面呢，他们说是约翰的骸骨就埋葬在那里。然后在那个教堂的没有多远的地方，还有一个圣母玛利亚的教堂。他说玛利亚就是也是埋藏在那个地方哈。他们所以呢，你可以看到，约翰就侍奉玛利亚当作他的母亲。他甚至到了以弗所的时候，他还把玛利亚带到以弗所去哈。好，那我们再看到他第二个时期哈。这是刚刚是跟随耶稣的时候呢，他是耶稣的核心门徒，啊，那么，跟随，其次呢，当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门徒们得着圣灵的能力啊，就开始啊传讲福音。那么当然我们都知道，彼得是第一个站起来传讲福音的哈。那么我们也看到每一次讲彼得的时候，也会看到约翰其实也跟着彼得在一起哈。你可以特别有一件事情，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就讲到在美门口医好那个瘸腿的哈。这里讲到这个在，早上九点钟伸出祷告的时候呢，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那个门口，那叫做美门哈，要求进殿人周济，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去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就彼得就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哈，指望得什么？彼得说，金银你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就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篓子骨立刻见状，就跳了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好，就说在使徒行传的那个时代哈，那个时候当彼得一讲道就有3000人信主，后来又有5000人信主，那么就开始建立教会。彼得是教会的领袖，那么约翰其实也是跟彼得在一起的哈。那真的是就成为教会的领袖，帮助约翰建造教会哈，他也为主做见证哈，建立教会。另外还有一个呢，其实在使徒行传里面还记载一个，就是当撒玛利亚人领受圣灵的时候，他们教会的领袖特别派彼得跟约翰两个人去到撒玛利人当中了。我们看这使徒行传8:14-17，这里讲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是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啊。所以你可以看到约翰跟彼得他们两个人常常是一起出去哈，一起服侍，神也大大的使用彼得，也使用约翰哈，在他们的服侍当中。好，那么最后的一个阶段，这是他建立教会的一个阶段。最后一个阶段呢，就是讲到他们之后呢，他们耶路撒冷教会受到逼迫， 受到逼迫之后呢，门徒就四散，好，四散。那么这个时候约翰就是做长老，后来呢他就到了以弗所，你可以看到从耶路撒冷到以弗所，耶路撒冷在现在之今的巴勒斯坦，但以弗所是在哪里呢？在现今的土耳其，就是小亚细亚，就是 Asia Minor，那我们都知道小亚细亚呢是耶稣保罗他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旅行布道，就是到这些地方去传福音的在那个地方建立的教会，所以以弗所教会也是保罗所建立的。那么可能保罗邀请约翰，或者是约翰他自己主动的就到那个地方去，在那里成为教会的长老，在那里呢牧养当地的小亚细亚的教会，小亚细亚的教会。所以你可以看到，当他写约翰一二三书的时候，他是写给在小亚细亚教会的那边的信徒的。好，那么我们也知道，当他在以弗所做长老的时候，他就写了约翰一二三书。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在约翰一二三书的时候，很多时候他是为了要驳斥当时在这个犹太社会以及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所产生的一种异端。这些异端呢，我们当时的异端叫做诺斯底主义，他就是为了这个诺斯底主义写了这些书信。另外同时呢，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也特别把这个道成肉身的这个真理写在福音书里面，也是驳斥当时的很多的信徒的受到希腊二元论那种诺斯底主义异端的影响。所以他就特别强调，也特别有很多写的文字是针对当时的那些异端而写的。好，这个就是约翰大概的一生。我们看到约翰为什么他可以写约翰福音，他是耶稣最主要的同工，核心的同工，他也是耶稣最爱的门徒，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跟随了耶稣三年半的时间，我们也相信他从耶稣也领受很多非常多的教导。然后他在最后的时候，他可能已经看到其他三卷福音书，但是可能都已经都流传了，他为了让世人更明白耶稣有些事情他们没有记载，所以他就把它重新写出来，也可能他要特别在那个时代教会有一些特别的需要，比如那个时候教会呢有些人可能是缺乏可能是在一种受逼迫的阶段，或者是走入那种异端的阶段，所以他就用了很多的真理来教导那些信徒。所以约翰福音里面讲了非常多真理的教导。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看我们的这里就是现在这个图呢是我去过这个地方，叫做圣约翰，在以弗所的圣约翰大教堂。这个地方呢，这个底下听说就是约翰的墓就埋在这里。好，我们再看约翰福音写作的目的，其实有三点。第一点就是要激发信徒的信心，要为这个，刚刚我讲了，他在整个约翰福音里面讲了50几次讲信这个字，所以呢特别是要激发他们对神的信心。其实那个时候已经门徒们或者信徒们已经受到与罗马帝国的逼迫，所以他们在一种受逼迫的状态，他特别写约翰福音就是要他们要持守他们的信心。第二个呢是他写约翰福音是选择性的，他不是流水记流水账的， 而是他是挑选出来的哈，而且他也没有把时间哈写的那么清楚哈，他是选择性，他是有目的的啊。耶，他说你可以看到21章25节，耶稣所行的事还有很多，若是一一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了哈。所以呢，他就选择来写这些信哈。那第三呢，是证明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哦，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最重要的两点就是道成，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道成肉身。道成肉身他是一个神，道成肉身成为一个完全的人。这个是约翰福音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哦，好。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那时候的背景，那时候门徒们都散居在 各地哈，开始受到反对者的毁谤、诬告跟迫害啊。那我们都知道，罗马人他们有所谓的竞技场啊，他们呢甚至颁一个命令下来，所有的人一定要啊跟该杀的像啊要拜。或者要承认你不是 要说 你不是基督徒，如果说你是基督徒的话，就把你抓起来丢在竞技场里面喂狮子啊。所以那时候他们是真的是受到逼迫，在对他们来讲信心有极大的考验，所以这个时候约翰福音就是要增强他们的信心啊。另外呢，约翰福音是约翰在以弗所这个城所写的啊，以弗所城呢是罗马的住房城哈，它里面有很多罗马的建筑。那我到了以弗所也看到他们罗马的竞技场啊，罗马的整个的歌剧院等等哈，他们是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很深，所以希腊的二元论的哲学观、神秘宗教的主义以及诺斯底主义哈。对于当时的整个社会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他为了这些造神的异端呢，他必须要驳斥他们哈。还有当时他们对耶稣的看法哈，这个异端呢有三个，就是他们认为耶稣呢只是一个幻影，不是真人。他们认为呢，耶稣其实就是一个人，只不过呢，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呢，好像圣灵降到他里面，所以我们看到的耶稣是他的幻影。他一直到他在十字架上被死的被收回去之后，这个灵才被收回去哈。所以这个是所谓的异端。另外呢，他们特别讲耶稣不是神，他只是一个人而已。另外还有讲说耶稣是半神半人，一部分是神，一部分是人。他有神性也有人性啊，但是这个观念也不对。耶稣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他不是部分的神，他不是部分的人哈。好，所以呢，约翰写约翰福音就是要驳斥他们这些思想的观念的不同哈。好，他是写作呢大概是在主后70年哈，主后70年啊，在以弗所写成的啊，大概约主后70年的时候哈。那么它是所谓的文体是叙述文体啊，写作的对象呢你知道有时候他写信的时候一定要写给哪些人啊。我们都知道保罗的书信都是写给当地的教会的信徒，那么约翰福音呢是写给谁呢？是写给那个时代已经主后70年了哈，那个时代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都已经出来了，都已经记载了耶稣，而且门徒也四散了哈。那最主要的是写给散居各地的犹太人啊。他其实不是像路加是写给希腊人，不是像马可是写给罗马人，他是写给犹太人啊。其实我是觉得 约翰他写的是写给我们所有的信徒啊，不过在当时呢，他主要是写给那些有犹太思想啊的想法，是犹太式的想法的那种人，所以他用很多的思想的逻辑都是犹太人的思想的想法啊，所以呢，他要坚定冷淡的犹太人基督徒的信心啊，让他们的信心可以重新被建造啊。所以为什么在从头到尾他就讲信，信这个字讲得非常的多哈，也举了非常多的例子，他的见证就是讲信心的见证啊。那么他也写给那些受了幻影派的异端思想或者受诺斯底主义影响的信徒，所以他一开宗明义第一章一到十八节这个序言里面就把耶稣的身份讲得清清楚楚啊，就说耶稣他其实最早他是神，他是一个完全的神，他是在没有任何人没有被创造之先他就已经存在了，只不过是神爱世人，所以耶稣才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成为人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式啊。那个时候所谓诺斯底主义呢，就讲到所谓诺斯底，什么叫诺斯底，就是 Gnostic 就是一种思想的意思 Gnostic 啊。也就是说诺斯底主义就是说认为啊，这个整个宇宙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世界是被一个最大无上的一个权力所掌控的啊，那么在他之下有各种不同的小神，也就是说他从最大的然后再一直下来，然后他说耶稣只是当中其中的一个小神而已啊。那么所谓诺斯底主义呢，就是说我要教导你一种操练的方法，让你可以透过这个操练，不需要透过耶稣，可以直接到那个执掌最大的那个真神的那里啊。所以这是诺斯底主义的他们所教导啊。那么在这个他们是所谓的一种思想啊。那个约翰呢？就在约翰福音里面就讲了很多的事情，就是专门针对诺斯底主义，我们下一堂课我们会讲的比较清楚啊。另外呢他也写给处在多文化思想中的基督徒，他们受到各种文化的冲击的时候，他特别教导他们要持守他们的信心啊，持守他们的信心。好，我们再看一下把这个大纲再看一下哈。这里讲到神迹之书啊，第一节到十八节呢是讲到序言，就讲到约翰福音的序言哈。那最重要的约翰福音呢是从太初哈，太初就开始了。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这个道字呢在希腊文叫做 logos， 好 logos， logos 就是一种话的意思啊。他就说中文的翻译呢，或者是英文的翻译，就是说 there's a word 啊，就是最早的时候 in， 他也不是 beginning， 就是比 beginning 更早，它不是开始，它在开始以前就有了，所以中文翻成太初其实也蛮有道理的哈。也就是说耶稣他其实在很早就有哈。那我们再仔细研究一下哈，其实约翰当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呢，他主要写的事迹是耶稣在上耶路撒冷跟那些耶路撒冷那些宗教领袖他们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也就是说约翰福音他所描述的耶稣呢，他所行的事情不是讲耶稣在 在所谓加利利所行的事情啊。那我们都看到在马太、马可、路加呢这三卷书呢，他们主要所写的福音书是讲耶稣在加利利所行的神迹啊。那耶稣那个约翰呢，他主要他是讲了耶稣在撒玛，而不是耶稣在耶路撒冷啊，在犹大地所做的一些事情。那么张宗呢曾经讲过三次啊，讲过三次耶稣上耶路撒冷去啊，讲过三次。那么这三次呢都跟节期有关系，所以约翰福音其实也讲到犹太人过的节期哈。其实耶稣说每一次上耶路撒冷都是过节的时候，是过月节、过祝棚节、过修殿节哈。那耶稣就上耶路撒冷，那么在每一个节期的时候他就发表一些言论哈，发表一些言论。那么说，那么如果说我们其实在其他的三卷福音书呢好像只有讲到最后一次耶稣是骑驴上耶路撒冷哈，那么他最后这一次上耶路撒冷呢就是受到审判哈，受到被捉拿然后受审判。但是在其实在这前面还有几次讲到耶稣上圣殿到耶路撒冷去哈，所以由这几次耶稣上耶路撒冷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出来，其实耶稣在世的年代大概是有三年半。因为耶稣每一次的节期，每一年的逾越节，他都会上到耶路撒冷，我们都知道这是犹太人的规矩，就是男丁要到耶路撒冷，特别是在逾越节的时候要到耶路撒冷。那么有时候讲到男丁必须要讲缴所谓的丁税啊，就是人口税啊，这个丁税是要到圣殿里面去缴交的啊，而且这个丁税呢必须要用不能有该杀的像的钱来缴，所以呢在圣殿里面才有所谓的兑换银钱，因为他们要缴人丁税，就是人口税、人头税啊。所以呢必须要用当时他们所发行的犹太人的钱，那个钱上面没有该杀的像啊，来缴这个税啊，所以他们要在那里兑换银钱。那我们也知道耶稣他到了圣殿之后呢，他就推倒那些兑换银钱的摊子，然后呢他也推倒那些那些卖那些鸽子啊、卖那些动物的摊子啊。他特别讲说这是我父的殿哈，我父的殿是要成为祷告的殿，你们反而帮他当作贼窝了哈。所以你可以看到由这几次上耶路撒冷的这事情，那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在世的时候大概有三年半的时间哈。那么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耶稣这七件神迹哈，七件神迹，然后每一件神迹完了之后耶稣都有一些教导。那很重要的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你会发现耶稣跟那些犹太人或者跟那些宗教的领袖有很多的辩论啊。那我们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看的比较少，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讲的特别的多，而且好像是从一开始他到了耶路撒冷，然后那些宗教领袖就开始找耶稣的麻烦，然后呢他们就开始设计要陷害耶稣，然后他们要想办法来把耶稣放在两难之中。也就是说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了很多耶稣跟那些犹太人特别是这个是宗教的领袖之间的一些对话和 还有中间的一些互相的指责等等哈。那么也可以看到一种时间的进程，我们也可以看到，但有时候耶稣说我的时候没有到哈。那么也就是说，耶稣他虽然说是那些人都要打他要捉他，哎，然后耶稣就很神奇的就跑走了哈，就不见了，因为他的时候没有到。他只有到他时候到了的时候，犹大卖他，其实他早知道犹大卖他，他早知道犹大会抓，会有人来抓他，他还去到那里让他们来逮捕他，好，因为他知道他上十字架的日子到了。好，另外还有在约翰福音里面，你常常你如果读的话，我记得我对最早时候读约翰福音啊，我自己读的不是读得很懂。为什么？我觉得约翰福音啊，他写的次句哈，有一点好像耶稣讲的话是那么高的 level 啊，我呢我是在这么点低的 level， 我好像没有办法明白耶稣所讲的话啊。其实呢，耶稣所讲的话对当时的犹太人也是一样，他们的想法也是一样，你这个人你怎么会讲出这样的话来啊。其实耶稣所讲话他所代表的身份就是弥赛亚，就是一个神的身份来讲话，所以他讲的话有时候我们真的听不懂。有时候他讲的话呢，他常常讲什么，约翰福音最常耶稣最常讲的事情就是我与父的关系啊，他常常就在他的对话讲当中讲到我父怎么样做我也怎么样做，我跟父的关系是什么。也就是说他其实就是神的儿子，那么也知道其实他就是道成肉身的神，所以他常常讲的事情就是神所要做的事情。那对我们来讲，神的道路和耶和华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有时候在约翰福音里面讲的话，有时候我们看的时候有时候不是很明白哈，因为但是我们如果说整个融会贯通这样子连续下来的话，我们就会看得很清楚啊，他所要讲的是什么，他所要讲的是什么啊。所以这是约翰福音跟其他福音书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希望大家读约翰福音呢，你今天回去之后，我今天上完这一门课之后，你回去之后呢，希望你能够很快的把约翰福音读一遍啊，读一遍呢，你就先找出这个书的主题。我希望你能够把这一卷福音书里面至少找出三段经文或三个经文，你认为对你很有帮助的，把它写出来，好，然后说为什么这段经文对我很有帮助啊？那我们都知道，很多人很喜欢讲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有很多人很喜欢约翰福音十五章，说耶稣讲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啊，葡萄树必须要连接在枝子上啊，若不 结果子啊，枯干了，我就要把它拆，就要把它修剪啊。那当然耶稣也讲了很多很多的话哈啊，我希望大家能够回去把这个约翰福音好好的读一下啊，按照我今天所讲的这几个大纲来读，读的时候你就大概可以更明白约翰福音讲的是什么啊，约翰福音讲的是什么。那么还有很重要的就是约翰福音他约书啊，他从头到尾约翰福音就是要表明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弥赛亚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他讲话的口气，他的讲话的内容啊， 以及他的讲话带有权柄啊，以及他所做的事情，由他的这些教导当中，我们就明白耶稣就是神，他就是道成肉身的神。所以他在世上所行的事情，虽然有些人不明白，对于当初的犹太人，特别是对那些那些宗教的领袖，宗教的领袖为什么那么反对耶稣？因为他们心中所想的神跟耶稣完全想法完全不同。他们会想，一个木匠的儿子怎么会可以在这里来说他就是神呢？他们的心中想法就是说，耶稣一定是一个亵渎神的人，耶稣就是那个骗子，欺骗人的人，他讲的话就是亵渎神的话。所以那些宗教领袖到最后就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是按着耶稣所做的事情，按着耶稣所讲的话，说他是讲亵渎神的话。所以这个你如果读约翰福音的话，你就可以比较看得很清楚耶稣怎么样跟那些宗教的领袖对话，怎么样那些宗教领袖呢就一而再再而三的说他们定义要杀害耶稣他们就认为耶稣是亵渎神。好，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再看一下哈，这里有七个神迹我会一个跟大家讲这七个神迹。那么每个神迹都有特别的意义，每个神迹也代表耶稣基督的神性那么我们也知道，耶稣每一次施行神迹的时候，其实也表示耶稣的一种属性，从神他的一种表现耶稣的爱，耶稣的关怀，耶稣对世人的那种的需要所以耶稣其实他这每一个神迹，对于我们来讲，对我们都可以从神迹当中可以学习到神怎么样恩待我们。我们也需要靠着这七个让这七个神迹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也就是说，当我们碰到各样的难处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到这个神迹对我的影响，这个神迹对我的帮助，这个神迹可以让我更能够依靠神，更能够从神那里得到力量。所以我希望这是我教导约翰福音，大家从这七个神迹当中能够学习，也能够从当中得到帮助和力量的。好，那其实呢，这里面除了七个神迹之外还有讲七个我是我想大家都知道都很清楚耶稣常常讲我是什么，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另外也讲我是好牧人我们常常也就提醒到，特别诗篇二十三篇的作者说这个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那耶稣呢，他也是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就必复活就必得永远的生命其实耶稣真的是这个七个我是，就代表神的属性，也代表神跟人之间，神要把他的爱怎么样透过耶稣来表明出来来表明出来。那么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我常常喜欢跟别人讲的是，耶稣他自称他就是道路、真理跟生命有人说其实没有任何人敢讲这句话，除非他是神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说他自己就是道路，他自己 就是真理，没有一个人敢讲说我就是真理，只有神可以说他就是真理，而且没有一个人敢说我就是生命。那我们可以看到前面讲到七个神迹中间有一个拉撒路的复活，这个就讲到耶稣是赐生命的主，生命在他的手中，只要我们能够信靠他，我们就可以得到那永远的生命。这个我们也常常讲，约翰福音也是生命之书，当我们读了约翰福音，我们就能够得到那个生命。而且约翰福音也常常讲，就是我是那唯一的，我就是那道路，我就是那唯一的一条道路，我也就是那唯一的真理。我们知道真理只有一个哈，真理只有一个，没有两个哈，真理就是一个，真理就是真理啊，我就是那唯一的真理，我也就是那唯一能够赐生命的主。当我们相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就能够得着那永远的生命。好，最后呢，我们讲到七个见证人，我们在当中会讲到哈，你可以看到耶稣是的，主要这七个见证主要是讲到耶稣是神的儿子啊。施洗约翰说：“神的羔羊啊，除去世人罪孽的啊，他就是神，他可以除罪，没有任何人可以除罪，只有神。他来，他走到十字架上，他的救赎就赦免我们的罪啊。”拿但业本来是不信的，但是耶稣看中他的内心，他说他是真以色列人啊，所以他就说你是弥赛亚啊。你可以看到耶稣自己也自称，彼得也曾经说耶稣你就是永生的神，永生神啊。另外马大呢，在什么时候呢？我们知道马大是我们常常有人讲说马大玛利亚，这是马大，是马大那个玛利亚的马大哈，马法哈，不是门徒的马大哈，这个不是写马，这是不是不是这个马大就是马大玛利亚那个马大哈，也就是马大，当耶稣他看到他的兄弟拉撒路复活之后，他就称耶稣说你就是那位真神。我们也看到多马，怀疑的多马，当耶稣跟多马显现的时候，多马不在，当耶稣跟门徒显现在当中，他多马不在，后来耶稣又特别在多马的面前跟他显现，把他手上的钉痕跟肋旁的伤痕显给多马看，这怀疑的多马当他手探到耶稣的身上的时候，他就心里就相信。最后就是约翰。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对约翰福音的一些概论。我们从下个礼拜开始，我们就逐章逐节按照我的这个讲义的大纲来讲。我们希望大家弟兄姐妹们能够在这门课得到一些帮助啊，得到一些帮助。好，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神，你让弟兄姐妹愿意花时间在礼拜六的早上我们可以一起来研读这一本最重要的福音书，就是约翰福音。我们求神保守，让我们在约翰福音当中明白约翰他要写这个约翰福音的目的，他就是要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弥赛亚，就是耶神的儿子，就是道成肉身的主。感谢神，神求你恩待祝福保守，让我们能够敞开我们的心能够把神的话能够分解的清楚，也能够让神的话帮助我们更能够认识神，更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也更能够知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就是为了我们成就了那救赎的工作。感谢神的恩典，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